好，在开始时候，让我们都藉着祷告来到进入上帝的话语当中。亲主，我们去多谢你，你自己是信实的，你自己是良善的。主，求你加过给我们每一天有你而来的复活的能力，也都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复活的主日的时候，主，我们藉着你自己的灵来到去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来到去领受你自己话语的丰盛。也都求你使用你自己的仆人，让讲的我们听的都在你面前一同来到蒙恩。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 OK， 好，那今天呢来到去讲约拿书的第四章，那是整卷书的最后部分，不过呢它不是最不重要的，而是呢恰恰相反，就是它是约拿书里面呢最核心那个部分，甚至呢 有人说呢它是那个的高峰所在来的。因为从这个的写作的角度来看，甚至你刚才读的时候呢，你都觉得这一章呢似乎是非常有趣的一章来的，是吧？它成功的这样起到了一种反高潮的效果，将那个的故事的结局呢带向了一个呢几乎 90% 的人呢都可能没有想过有一个这样的结局。特别对于那些可能看惯了一个大团圆结局的人来看呢，这卷书呢是非常特别的。在写作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灵感，想起了一个人，可能大家都听过或者读过，就是《西游记》里面那个孙悟空。我觉得他和约拿好像很多地方都很像。孙悟空呢，他最开头呢是一个劣性难顺的弟子，但是呢在过程里面怎样去经历了9981难之后呢，最后修成正果，将那个佛教那个好消息带回去他自己的国土。对我来说，约拿呢其实很多的地方很相似他的，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呢，他没有因为见到尼尼未成的人得着福音，自己那个福音的使命完成而感到高兴，相反他是觉得非常之愤怒，甚至想沉死。福音的使命对他来说呢似乎是完成了，但是真正那个的答案呢还未解开。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仍然等待着约拿填上一个属于他的答案。所以我们看到这卷书的特别就是呢，他那个结局是悬空的，其实也是一个的开放式的问题，邀请我们每一个的读者来到填上属于我们自己的答案。每一次读，或者你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经历里面，你去读约拿书，可能你会有不同的答案和经历。所以约拿书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和上帝那个的关系是充满了可能性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的工程呢不是一刻的，是永远都在那个的进行当中。所以这个我期望大家都看到这个这样的画面。下一张，麻烦帮我按按到。是那个 cursor 要去那个页。在他整理的时候，我跟大家都继续去看，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去留意回约拿书整卷书那四章，你会发现其实是很容易来到去理解的。因为呢它有两个很简单的循环结构，分别呢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前那两章约拿和那个外邦人的故事，就是和那些水手的故事。第二章呢就是约拿和上帝之间的祈祷。而去到第三第四章，你会发现呢那个的结构呢其实都很像的，是吧？约拿呢和外邦人呢就是那些尼尼微人有一个故事，而第四章就是约拿和神来到去对话祈祷。当中那个对称性是非常之工整的，还有每一个循环里面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或者有一些特定的功课给约拿来到去学习的。譬如在第一个循环里面，我们看到约拿他的问题是逃避神，以至他不断 有一個向下的歷程。所以神就藉著安排這些水手，或者安排了這些大風浪、大雨來到去管教約拿，迫使他有一個祈禱，尋求一個向上逆轉這樣的信仰之旅。去到第二個循環裡面，我們看到就是上帝一方面安排了約拿來到去參與尼尼微城這個悔改傳福音的行動，但另一方面呢，他又安排了剛才所讀的那些卑麻、那些蟲子、熱風等等，再一次迫使約拿來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們去看就是，其實上帝要約拿所學的很可能不是一個全新的功課，而是今次有一個升級版。怎樣才不是真正逃避上帝呢？前面我們看到就是第一個循環裡面，他不斷向下，上帝迫使他呢要來到去向上來到去尋求他。但今一次呢，我們看到怎樣才能夠令到約拿不再逃避上帝呢？答案呢就是要打開他裡面，要翻轉他裡面一些的想法，他對上帝一些的感受，他的情感世界要被翻轉出來的時候，他才真正經歷到那個的顛覆。就好像第三章裡面，其實上帝的福音是要傾覆人的生命。所以我給一個名字，就是 Inside Out。 就好像上次李博士都講過一個電影，就是有一個情緒，其實每一個人呢，他裡面那個情緒呢是反映了他屬靈那個的問題的。咁約拿喺呢卷嘅書入面呢，我哋見到佢兩次大大咁樣嚟到發怒，甚至沉死。其實俾我哋睇到就係話，佢有一個嘅屬靈入面有一啲嘅情感嘅世界，反映咗佢同上帝之間最真實嗰個關係。咁所以今次嘅講到呢，我就嘗試順住呢約拿兩次嗰個嘅發怒嘅經歷，我哋嚟到去睇睇究竟怎樣才能夠不攔阻他和上帝之間的關係呢？我們去看一看，首先第一節來到第四節。第一節他說，這是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華，現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耶和華說，你這樣發怒合乎你嗎？這裡我們看到約拿是第一次的發怒。約拿發怒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他見到尼尼微城的人不單止沒有被上帝來到審判，而且呢全城來到悔改，逆轉了上帝那個的心意，他為此呢感到大大的不悅。原來這個的字眼呢，不悅在原文裡面呢，其實也可以解作呢，對約拿來說呢，原來這件事呢是一個的大大的惡事，或者是一個的大大的惡。那惡這個字呢，如果大家有理解或者有印象的話，其實是呼應回開頭，就是當上帝呼召約拿去傳福音的時候，他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來到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的面前。那這裡我們去見到就是耶和華吩咐約拿去傳道，因為尼尼微城的人那個惡是達到了他不能夠容忍的地步。一前一後呢，其實約拿書呢都講緊一個關於惡嗰個嘅問題，不過今次嗰個嘅對象呢就逆轉咗啦，係嘛？得到咗一個嘅戲劇性咁樣嘅逆轉。最開頭嘅時候係上帝要約拿嚟到去宣告尼尼微城嘅人嘅惡嘅，但而家最尾我哋見到變咗係約拿嚟到去宣告啊，甚至是控告耶和華那個的惡。耶和華本來是那個的被告，是那個的原告來的，現在就變成一個的被告這樣的角色。其實這個才是那個的 很重要一個的信仰的問題，就是人的道德敗壞固然是一種惡，但同樣地，上帝的恩典和慈愛對於人來說，會不會都是一種的惡來的呢？會不會都是一種的大大的冒犯來的呢？就好像有時我們聽到有些人他犯了一些的很嚴重的罪行，有些的死囚，他在獄中相信了耶穌的時候，當我們聽到，可能我們都會覺得咬牙切齒，就是覺得哇，如果這些人都上到天堂的話，那我寧願不在天堂，我寧願落地獄了。即有時我們會去想，就是喂，上帝你的恩典對我來說好像都是一種的惡事來的，是一種的冒犯來的。所以約拿那種的憤怒反映了他潛藏著對上帝有一種的不理解，或者有一種的不認同。因此我們看到，就是說若果我們對上帝的恩典沒有足夠的理解和體會的時候，或者我們的成長的歷程、信仰的歷程沒有好好處理這種的誤解的時候，我們其實很容易變成了一個律法主義者，又或者我們很容易被各種的情緒來到去牽扯著，以致我們沒有辦法建立到一個健康的信徒的生命。這裡我想跟大家去推介一本書，我看過都是覺得很好。這本書叫做《情感健康的門徒》，給每一個大人的情感成長。這本是一本的基督徒的著作，它講到有十個的基督徒常見的特徵，我們去看看大家有沒有。它說可以探測一下我們那個的靈命的那個的健康的程度。第一點，它就說我們會不會有時都利用神來到去逃避上帝呢？說什麼呢？就是說譬如我們做上帝的工作是為了滿足我們自己的，而不是為了神。當我們是為了博取一些很重要的人士的好感而表現出基督徒的行為的時候，其實我們是中了第一點，利用神來到去逃避上帝。第二點就是忽視一些的憤怒、悲傷和一些的恐懼的情緒。例如當我們經常都被教導，就是所有的感覺都是不可靠的，我們需要將那些的感覺和我們現在的靈命切割開來的，我們就需要背一些的金句，一無掛慮，常常喜樂，來去取代我們當前的感受，因為那些感受是不正確的。第三樣東西，他就說有時我們會渴慕一些錯誤的事物，否認過去對現在的影響，即是說總之我忘記了過去的了，努力面前。但其實我們以前那個成長的歷程，我們原生的家庭，其實對我們這一刻呢都仍然有很大的影響的。第五點就是將生活區分成世俗和神性的兩部分，即是世俗、聖俗二分化，很容易會有一種這樣的表現。最後就是以為神工作來到去取代與神同行，也都是很多基督徒常見的表現。當我們經常都有一種這樣的表現的時候，其實我們會隱藏了很多對上帝那種的不理解，或者有一種的不滿潛藏在心裡面。具體還有好幾個，大家可以買這本書，即是不是很神學性，即是比較從一種的情緒和靈性健康的角度你要談及我們為何成長這麼困難的問題。當我們去理解我們自己內在的情感世界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我們跟上帝的關係是怎樣，我們對祂的恩典理解有多少。但更重要的就是我們怎樣才能夠經歷多一些上帝的恩典呢？這個我相信就不是上多少堂主一學呢可以教到大家的，尤其是當上帝的恩典不是發生在我們的時候，我們怎樣去理解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恩典呢？有一個基督徒的作家，他說得很好，他說其實要理解恩典，我們的生命裡面一定要有一些幽默感，因為幽默感這件事其實跟恩典是很相似的，都是有那種的翻轉的能力的。就好像耶穌的比喻裡面 耶穌通常都是揀一些的主流的價值觀，一些的官方認可的價值，然後呢再加以顛覆，是不是？就好像浪子的比喻，那個不義管家的比喻等等，其實都是首先用一些我們 common 我們認同的價值觀，然後呢去到結尾呢有一個反轉。他說其實很多的比喻的結局呢都是出人意外的，跟講笑是差不多的，即是跟開玩笑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如果我們沒有幽默感的話，我們是不容易來到去明白當中想要講出那個的恩典。就好像我們讀約拿書一樣，其實我們如果認真讀的時候，我們發現這本書裡面有很多很幽默的地方，好像約拿被大風追，或者被大雨吞，或者剛才那棵的卑麻樹一夜之間出現，一夜之間消失了。其實是有很多這樣很幽默或者一些的諷刺的地方，但同一時間呢，我們看到個恩典是越發的明顯的。所以當我們在讀懂當中的幽默的時候呢，我們才能夠明白當中其實是有恩典的存在。他又講了一點啦，對我自己都是一個的很大的提醒。他說一個人呢可以智力平平，也都可以做牧者的，但是一個人如果他沒有幽默感的話，他一定做不到牧者，因為他不能夠對生命有一些不和諧，有一個的一笑置之的能力。他需要對上帝認真，但是對自己呢卻是不是那麼認真。他能夠欣然接受會眾有一些古古怪怪的問題，又不會想碾死他，他寫的不是我說的、okay？ 他說這個呢是一個的莫大的恩典。如果沒有幽默感的話，其實一個的領袖呢可以是一個的難以忍受的悶蛋，是一個的難以親近的人，牧者也都可能會因為教會的光景而長期抑鬱。幽默是恩典來的，因為是給我們用一個的恰當的視覺來去看問題。雖然 他說的對象可能是牧者，但我相信對於我們一般弟兄姊妹都是適用的。曾經有人問過我，他說喂，為什麼你們基督徒好像特別小氣這樣呢？大家有沒有問過這個問題呢？即是他說對信仰認真是好事來的，但是為什麼好像對人都是很認真，即是 很雞毛蒜皮的事呢都很執著呢？這樣我相信這個呢也都牽涉到我們對於恩典那個的理解，以及我們的生命裡面是不是承載到恩典呢，承載到有多少的恩典呢？所以我們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能夠需要建立一個長遠的好的關係，或者跟上帝能夠建立到一個好的關係，其實我們要找到方式來到去承載上帝的恩典，特別是那些出人意料的恩典。幽默感其實是很重要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其實這件事呢也都反映了接下來那段的經文。第二個那個情節，我們看到第五節，他說於是約拿出城，坐在城的東邊，在那裡為自己搭了一座的棚，坐在棚的陰下，要看看那個城究竟如何。耶和華上帝安排了一棵的卑麻，使其發生高過約拿，影兒遮蓋他的頭，救他脫離苦楚。約拿因這棵卑麻大大喜樂。次日黎明，上帝卻安排一條蟲子咬這卑麻，以致枯槁。日頭出來的時候，上帝安排炎熱的毒風日頭暴曬約拿的頭，使他發瘋，他就為自己求死，說我死了比活著還好。這短短的經文裡面，我們看到了其實上帝再一次以近乎開玩笑的方式來到繼續教導約拿有關恩典的功課。他首先是安排了一棵的卑麻樹來到幫助約拿來到去逃離那個的苦楚。約拿因為這棵的卑麻樹大大感到喜樂。在這點上面，我們看到約拿他首先從那種的大大不悅的情緒忽然來一個的360度的轉變，變成了大大的喜樂。我們看到其實同樣都是來自上帝的恩典， 但是約拿前後呢卻是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反應啊。所以真正的問題未必是上帝給我們恩典啊，而是我們領受的人怎樣來到去理解和詮釋上帝的恩典啊。對約拿來說呢，如果恩典做在外邦人身上呢是不可以的啊，但是呢如果做在自己身上呢多多益善，無任歡迎。而在約拿享受這個恩典的同時呢，上帝就跟他來一個玩笑了，他又安排一個的蟲來到咬了這個的卑麻樹，以致呢他枯槁了，失去了這棵樹的遮蓋之後呢，上帝又安排了一個的炎熱的東風日頭來到暴曬約拿的頭，令到他發昏了。我們看到呢約拿因為這樣呢而再一次來到去投訴上帝，在上帝面前來到發怒。不過我們要去留意今一次約拿那個的發怒那個的原因跟第一次是有所不同的。第一次的發怒就是因為上帝將恩典給了那些外邦人，而這次的發怒就是因為上帝將恩典收走了。上帝透過給恩典，也透過收走這些恩典，讓我們看到好像一個 inside out 那樣，將約拿那個世界反轉了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透過給恩典和收取恩典，讓我們看到原來約拿那個的反應是這樣的。原來作為先知的他呢，跟我們一般人一樣的，當有好事臨到我們身上的時候呢，我們很少說從心底裡面來到讚美上帝的，甚至我們都覺得、哎、是不是都是我應得的呢，我們都不會刻意深究背後有什麼的屬靈的含義的。但當我們遇上厄運的時候呢，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時候，我們就會立刻將矛頭指向上帝了、啊、上帝你出來向我們解釋，或者你要向我們的不幸呢來到去負上全責，是吧？这个都是我们面对上帝恩典的时候一些常见的反应。当上帝给恩典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是一些什么，但是当上帝收走了这些恩典，或者不再施予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这样来到发怒，甚至来到埋怨上帝。这里呢，其实我们面对恩典时的态度和我们一些情感的反应呢，正好也是我們屬靈程度的一個的溫度計，反映了我們有多成熟。我曾經聽過一個人分享呢都 挺有趣的，他說、我就做了22年的基督徒、啊、不過呢我就不是一個22歲的基督徒，我就做了22次1歲的基督徒、啊、我只是重複這樣做一個的屬靈的嬰孩。這個會不會發生呢、啊，这个会不会都是可能是很多我们中间的光景呢？我们属灵那种的进境和我们信主的年日是不是相称的呢？我们面对上帝恩典的时候那些的态度，上帝不给恩典我们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去面对呢？或者上帝给恩典我们的时候我们怎样面对呢？那个的表现呢正好反映出我们有多成熟。再去呼應剛才那本書，想好想大家看看，他就講到其實情感的成長或者一個基督徒的成長裡面，我們那個情感世界呢也都反映了我們有多成熟的。他就分了四個階段來到去講，他說呢第一個階段呢就是一個屬靈的嬰孩或者一個的情感的嬰孩。在這個階段裡面呢，信徒呢是很容易被那些立即可以滿足的需求來到去驅使，找其他人來到去照顧他，但是呢他自己呢是從來不去進入其他人的世界的、啊、而第二個階段呢就是情感的兒童或者幼童。這個階段的基督徒呢，他只是想要得到一些渴望的東西呢就會覺得滿足了，但是呢他會快速抽離一些壓力啦、失望啦、試煉啦，還有呢他特別容易受傷的，如果自己的願望呢沒有得到實現的話呢，就會抱怨、退縮、操控等等，難以用一種成熟 同埋富有愛心嘅方式，同佢嚟到去平靜咁樣嚟到去交流嚇。而第三個階段啦，好一啲啦嚇，佢就講到咧一個嘅情感嘅青少年。呢個情感嘅青少年咧，有啲咩嘅表現咧？就係經常會有一種嘅自我嘅防禦啦。其他人講親佢咧，佢都第一時間咧啊有一種嘅防衞嘅態度嘅。並且咧，佢哋會保留自己付出咗嗰啲嘅記錄啊，以便日後咧能夠回過頭嚟咧去索求翻某一啲嘅嘢嚇。佢哋專注喺自己身上，好難真係傾聽另外一個人嗰個嘅苦楚啦、失望啦、需求等等嚇。即係佢都仍然比較專注喺其他自己嘅身上。佢雖然喺度聽緊你講嘢，但係其實佢唔係真係進入緊你嗰個嘅世界。而第四個階段啦，情感嘅成人，佢就話咧，呢個階段嘅基督徒咧，係能夠要求佢哋渴望、需求同埋有啲嘅偏好嘅嘢嘅，而且咧能夠清楚、直接、坦誠，你都表達佢想要嘅嘢嚇，即係唔會話收收藏藏啊、尷尷尬嘅咁樣，而係佢會好清楚、好坦誠嘅同人講我需要啲乜嘢嚇。其次咧就係當佢置身喺壓力底下咧。他能夠陳述自己的信念和價值觀，不會變成了針鋒相對，欣賞人本來的面貌，無論是良善、美醜都好，而不是他們自己投射出來的形象等等。我們看到，其實如果從這個情感成長的階段裡面來看，約拿很可能都有一個兒童或者青年人這樣的影子，即是他會很容易來到去得不到的東西，他就會發怒，或者他不能夠跟上帝有一個很好的討論。但歸根究底，其實我們都有約拿的影子，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對上帝的恩典認識是有限，即我們仍然都在這個路上成長，我們仍然都需要上帝來到去指教我們關於那個恩典的功課。所以我們要看看上帝究竟是怎樣來回應約拿那個的憤怒呢？最後一個部分，第九節，他說上帝對約拿說，你因這波比麻發怒合乎你嗎？他說，我發怒以至於死都合乎你。耶和華說，這比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乾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利利未大成，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萬人，並且許多的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嗱，呢度上帝嘗試藉住呢個嘅卑麻樹嚟到去回應翻約拿對於恩典嘅睇法，就係點解上帝可以俾恩典，亦都可以收翻嗰啲恩典嘅問題。首先，點解上帝樂意嚟到施予恩典俾外邦人呢？其實呢個係牽涉到一個關於主權嘅問題。上帝以約拿作為一個嘅對比啦。如果約拿對於嗰啲唔屬於自己嘅嘢，唔係佢自己栽種嘅，唔係佢自己培植嘅嗰個卑麻樹，佢冇一個嘅主權嘅嘢，都尚且覺得愛惜嘅話咧，咁樣上帝佢自己親手做嘅人，並且係嗰啲唔能夠分辨左手右手嘅人，意思即係話咧，嗰啲對上帝無知嘅人，點解上帝不可以愛惜他呢？上帝愛惜他們又有何不可呢？是吧？如果約拿對那些沒有主權，對他自己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都覺得愛惜的話，那些人是屬於上帝的，上帝要向他們負責任，其實是責無旁貸的，是吧？相反，上帝要怎樣處置這些人，他的決定是如何，他是不需要向約拿來到去負責任的。上帝沒有要求約拿要愛那些外邦人，但他要清楚認識到就是他沒有權來到干涉上帝的計劃和心意。我們可能有時我們都會好像約拿這樣，很樂意為上帝的恩典來到操心的，甚至有時會出手干預，覺得、那些恩典應該由我們分配比其他人更加好。殺人犯配不配上天堂呢？這個問題有時我們都很操心，但如果在這個經文裡面我們看到，就是這個問題 應該是交回給上帝操心。不要忘記，其實摩西都是一個殺人犯，雖然 他可能的判刑可能輕一點，因為是一個誤殺罪，但是上帝都能夠還用摩西，讓我們看到他的恩典是遠超過我們想像的。只有了解了一點之後，我們才能夠進入下一點，就是為什麼上帝可以收回那些恩典呢？上帝能夠收回這個恩典，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喜樂無常的上帝，相反這裡是要帶出一個很積極的一面，就是正正因為上帝對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一個主權，他會對我們每一個他所創造的人都負上責任的，他對那些外邦人尚且愛惜，更加何況那些跟他立約的子民，何況約拿和我們呢？所以當我們再去認識上帝主權的時候，我期望大家在這個約拿書有一個新的認識。上帝的主權其實不是那麼得人害怕，即意思不是說令到我們無可奈何，沒有任何選擇，逆來順受，而是說上帝的主權告訴我們聽，他會對我們的生命是負上全責的。我們應該是為此感到釋放，而不是感到束縛的。就好像我在信仰班的時候，曾經都被人問過一個問題，就是究竟那些在耶穌來之前死了的人，又沒有聽過福音，沒有聽過耶穌的人，他的下場是怎樣呢？那我想這個呢都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但同一時間呢，其實也都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其實這個是還原基本部，我們是否真的對上帝有足夠的信任呢？我們是否真的相信他是一個不會做錯事的上帝呢？就是這麼簡單，是吧？我們是否真的對他有一個十足的信心呢？所以如果我們真的有這樣信心的時候，我們是不用抱怨上帝將那些外在的恩典收回走的。就好像這個故事裡面，約拿他嘗試為自己搭過一個帳棚，建立一個 shelter， 他又經歷過上帝為他安排那棵植物作為一個帳棚。每一個人似乎都在自己的生命裡面都在找一個 shelter， 但是上帝告訴我們，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拿走的。上帝是令我們失去了一些我們以為最寶貴的東西，其實是為了拆毀我們心中偶像的唯一個方法。回應回最開頭的問題，約拿他究竟怎樣才不會再逃避上帝呢？答案就在這裡了，就是當那些外在的帳棚，他自己建立的，甚至上帝幫他外在建立的帳棚被拆毀了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再赤裸裸地面對上帝的時候，我們是更加信任那些外在的恩典呢，抑或是真正信任那個擁有我們生命主權的上帝呢？我想這個就是我們那個信仰的核心。我們是否更加信任那個不會做錯事的上帝？是否更加信任那個會珍惜他子民的上帝呢？我相信這個就是約拿書呢最尾給我們一個終極的信仰的拷問。這個是沒有答案的，你更加在乎是上帝給你外在的恩典，抑或你是更加在乎上帝自己？這個就是約拿書向我們發出的一個的邀請，不斷去看的時候，不斷來到祈求我們有一個的回答，有一個的確認，我們的信心究竟放在哪裡。當上帝收回我們恩典的時候，我們是否仍然找到那個真正的 shelter 呢？這個相信都是今天經文給大家一個考驗和一個提醒，讓我們一起來祈禱。親愛天父，我們去多謝你，你自己藉著約拿給我們看到，其實信仰的歷程是很複雜，也是很豐盛的。我們會逃避你，我們會不斷向下來到去沉淪，或者我們有時也都會偶爾禱告你，但主，我們其實真正要關心的是我們怎樣去想你， 我哋對你嗰個認識有幾多？我哋有冇一啲嘅積壓咗嘅誤解？有冇一啲積壓咗嘅情緒冇好好咁樣處理咧？以致我哋流露出我哋屬靈嘅生命，其實係仍然同你自己嘅恩典仍然係唔相稱咧？求主你嚟到去幫助，主啊，因為我哋知道你俾我哋嗰個嘅恩典實在係好大，以致我哋能夠去睇嘅時候，我哋見到你唔單止愛惜嗰啲嘅尼利微人百姓嗰啲外邦人，你更加願意愛惜我哋每一個。求你嚟到去幫助，俾到我哋喺你自己嘅恩典當中嚟到繼續成長，俾我哋繼續喺恩典入邊去尋找嗰個真正嘅帳棚，嗰個真正能夠為我哋遮風擋雨嘅帳棚。求你嚟到去幫助，聽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Amen.